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392页，第二节，论西藏和纽西兰文化交流。西藏和纽西兰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与澳洲相似或相近。由于澳洲和纽西兰的关系密切，学术交流也非常频繁，甚至很多学者在澳洲和纽西兰两地任教，因此为藏学进入纽西兰打开了方便之门。一、简要回顾西藏和纽西兰交往。西藏和纽西兰交往也与澳洲非常相似，大约始于以下三种途径。藏传佛教传入纽西兰。大约20世纪70年代中叶，纽西兰有人前往印度接触流亡藏人，学习佛法，之后在纽西兰各州相继建立了藏传佛教宁玛、萨迦、噶举、格鲁等派的佛教禅修中心，自然而然的，西藏和纽西兰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关注西藏文化的人数亦不断的在增加，他们严格遵循依法不依人的原则，赢得众人的肯定。现今纽西兰各州大约有30多所藏传佛教禅修中心，皈依佛教徒在不断的增长，也有很多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修行中心。对此，有人专门研究过纽西兰人皈依佛教的原因，除了佛教是使人觉悟的真理，它经得起科学和时间的检验之外，纽西兰本身具有世外桃源的特点，也是佛家修心的好场所。纽西兰最大的奥克兰大学成立了一个奥克兰大学佛学会，每周四举行讲经活动，还办有奥大佛刊，在大学中宣传佛法，为未来培养弘法人才。奥克兰市每年有两次游行，一次是耶诞节，另一次是佛诞节，这是英属联邦国家中的首位，也是西方比较少见的一例。藏人移民或通婚的途径。第一个移居纽西兰的藏人叫图登格桑，他原来是拉萨哲蚌寺的小僧人，由于1959年的藏人起义失败，他成为跟随达赖喇嘛跨越喜马拉雅山的80,000藏人之一。大约在70年代，他遇见了一位善良而知识渊博的纽西兰美女，不久进入热恋，直至结婚，并移居纽西兰生活至今。他自豪地向笔者展示他的护照，因为上面写有原籍为西藏拉萨等字样，所以他坚信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这是西方国家承认西藏是个被占领国的证据。先后移居纽西兰的藏人多半为僧人和尼姑，也有俗人和俗人学者，以翻译佛学为己任。例如仁钦顿珠是一名代表性人物，他来自西藏东部康区木雅，在印度学习英语，后来担任佛学翻译，并移居纽西兰。现今在纽西兰全国范围内有4个藏人社区组织，进而给纽西兰人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藏人和西藏文化的视窗，使西藏和纽西兰文化交流推向更高的层次和深入到各方面，有望继续发展。民间强有力的推动西藏问题进入官方视野。1986年，图丹格桑先生和几个西人朋友在奥克兰建立了西藏之友组织，这个组织从1988年开始 透过纽西兰议会请求纽西兰政府承认西藏为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并且推动达赖喇嘛访问纽西兰等活动。其中，为达赖喇嘛于1992年、1996年、2002年陆续访问纽西兰发挥了作用。1996年，达赖喇嘛访问纽西兰期间，这个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请愿，呼吁纽西兰政府支持和敦促北京及达兰萨拉之间的谈判，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以寻求和平解决西藏的未来。经过不懈的努力，纽西兰议会也组建了纽西兰议会援藏团体，并定期向政府通报西藏问题以及参访西藏流亡社区。目前，纽西兰西藏之友分支分布纽西兰各州，会员遍及全国。第二，纽西兰藏学研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纽西兰藏学研究是与澳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藏学研究相关联的，并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高潮，70年代和80年代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阶段，进入90年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标志性的例子为1988年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新堡大学里召开了澳洲与纽西兰藏学家双年会。虽然纽西兰藏学研究没有多大规模，但是纽西兰藏学研究与澳洲藏学研究连在一起，且相互之间形成了整体和部分的特殊关系，因此分享资料和相互补充，检索澳洲各个大学的网上资料，还可以定期借用书籍，所以纽西兰藏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来自澳洲藏学研究的大气候。纵观纽西兰藏学界，保罗·哈里森教授属于佼佼者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英国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为研究生讲授梵文、中文和藏文经文，并在暑期开设了以探索达成佛教的起源为主题的七个讲座。他的主要著作有《探求藏文甘珠尔的出处》、一个草刊的报告、《寻求大乘的原意》、《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等。富多哈里森教授带领的一名博士生在专门研究西藏的各种仪式、宗教、地理和环境等领域，他叫托尼·赫伯，于1993年在纽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荣获博士学位，现今任教于德国柏林，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其研究范围为佛教和本教，他的足迹遍及整个西藏喜马拉雅山区，包括喜马歇尔邦、阿鲁纳恰尔邦、尼泊尔、不丹等，并著有很多论文。另一位叫罗伯特·弗林门的学者曾往返于纽西兰与日本之间，他研究大乘佛教，并进行藏文和中文佛经比较，然后翻译成日文。他多次参加了关于佛教和南亚研究等学术会，而且在日本讲授过佛教基础等课程。小结：西藏和纽西兰文化交流史是从纽西兰民间起步，而藏传佛教开始传入纽西兰之后，藏人移民和纽西兰人的互动以及对西藏问题的强烈关注等，把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